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auren 陈龙。有研究表明，近十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有颞颌关节紊乱，也就是 TMD。该病症可能导致牙疼、张口困难、头痛，甚至是大小脸，还有可能影响心理健康。在此前的圆桌健谈节目当中，口面部疼痛治疗师梁山介绍了颞颌关节紊乱及其症状与病因。与此同时，长期受颞颌关节紊乱所困扰的墨尔本华人 Grace 也分享了自己多年来与该病症战斗的切身体验。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梁医生将介绍颞颌关节问题的主要治疗方案以及如何预防这一疾病。梁医生介绍说，排除面部或颞颌关节外伤之后，以下人群有较高的风险罹患颞颌关节紊乱：长期焦虑紧张导致肌肉紧张的人士，有颈椎问题导致颌面活动异常或神经紧张的人士，有夜间磨牙问题的人士，以及有睡眠呼吸问题的人士等。久病成医的 Grace 也认为，自己由于压力大，在夜间及白天不自觉的磨牙行为，确实是自己出现颞颌关节问题的原因。由于病情影响生活，他选择了立竿见影的治疗方式，也就是在颞颌关节周边注射肉毒杆菌，以缓解肌肉紧张。
我就马上听了我的牙医的建议呢，就开始注射了那个叫肉毒杆菌。就是我们说的 Botox。 其实肉毒杆菌这个东西现在在医美上面用的比较多，但其实它刚刚发现的时候呢，是在用在这种医疗上的，它其实是放松肌肉啊，放松神经啊，就是一下可以是非常快速的让你的肌肉放松下来。我当时两周内我的症状就全部消失了，我的生活至少恢复正常了。
梁医生进一步介绍说，颞颌关节紊乱的治疗分保守治疗与非保守治疗两种。
那保守治疗的话，就比如说康复锻炼，一些手法的治疗，然后通常医生会推荐热敷，然后有疼痛的话呢，或者说肌肉太僵硬，我们可以用一些适当的药物。然后专业的牙医他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叫做颌垫，或者是叫咬合板，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关节的压力啊，缓解我们这个肌肉的张力。
它就像一个牙齿的一个套一样，然后睡觉的时候就戴着。
是的。
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有以下几个功能。首先第一个的话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牙齿，因为我们在咬牙磨牙的时候会损坏到我们的牙齿。那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们在做这个颌垫的时候，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的不同，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的主要原因是来源于这个咬肌或者是咀嚼肌过紧，因为咬的时候可以咬得很用力，
那
这个牙垫就是可以在带着牙垫的时候暂时改变一下我们下颌骨或者是我们咬合的这个位置，达到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咬，但是比如说原来咬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100%的这个肌肉的力量，那我们现在带了这个颌垫之后可能只能使用60%。然后最后一个说的就是这个治疗方式，就是这个肌肉注射。因为我们如果说处在一个急性期其他的这个保守治疗没有办法很好的开展，那么有时候我就会推荐病人去做这个肉毒杆菌的注射。每次我跟病人说的时候，病人会觉得那这个肉毒杆菌不是这个医美专用的吗？
对，不是瘦脸针来的吗？
对，但是其实它瘦脸的原理是因为它能够暂时性的，就是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断开我们神经和肌肉之间的这个连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使我们的肌肉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放松。那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注射的时候，比如说和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颌垫的这个原理有一点类似，因为就比如说原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咬紧100%，那现在可能就只能咬到60%，这样的话就是肌肉会处于更放松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就帮我们就是创造了一个可以进行更好的介入和治疗的这么一个条件。
那您说的这个进一步的介入和治疗是什么样的手段呢？会需要做手术吗？
手术的话我们会有就是非常具体的这个临床情况需要进行手术。 但是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少之又少的。对，就是在我见了这么多的病人之中，大概不到5%的人需要进行手术。
那他这个手术主要是对我们的关节做些什么呀？
OK， 那么就借这个问题来聊一下，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非保守性的治疗，从这个介入性弱到强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关节注射，然后我们可以有这个微创的关节穿刺，这种就是有关节镜的这种微创的小手术。
嗯，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这种开放型的外科手术。那么在外科手术里面的话呢，就是会针对我们的关节盘本身做一个置换，或者是说我们会把整个关节做一个置换。
嗯，
这两种是比较普遍的。
作为一项复杂的跨学科病症，颞颌关节问题需要许多学科的医生共同努力进行治疗，或许会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与精力。但不管症状程度如何，梁医生都建议尽早展开治疗，切勿拖延导致病情加重。
因为我们这个症状的产生，它就是说明了我们身体已经在发出一个信号，说我们在持续的做一些身体没有办法去长久的承受的一些因素。
嗯，
然后我们症状轻的时候其实应该更早的去看医生，因为在症状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治疗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跳过，或者说可以加速对于症状的本身的一个治疗，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关注于或者去探索症状产生的因素是什么，从比较根本的这个源头做出一些改变，这样的话其实恢复的也很快，然后有很好的一个预防性。
同时，由于其影响的不只是口腔问题，甚至会导致身体疼痛以及心理问题，因此梁医生也呼吁提升公众对颞颌关节问题的认知。他表示，预防颞颌关节问题需要从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入手。
那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像这种非保守治疗其实都也算是比较大的工程了，那如果说没有严重到要做这些很大的治疗的话，像这种保守治疗一般来说治疗周期会需要多久呢？
大部分的病人通过保守治疗在1到2个月的时间内其实都能得到很显著的提高。
嗯，
然后对，就是只是平均来讲，因为有一些病人可能就是几周他的症状其实就痊愈了，然后他就关注在调整这个促成因素上面，就是生活习惯啊、饮食啊这些的。但还有一些的话，就可能比如说我们要多花几个月的时间，但是通常都能够通过保守治疗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恢复。
嗯，所以其实整个流程不会特别久，那大家呢有问题的话也是及早去跟医生沟通就好了。嗯，
没有错。
那我们平常有没有什么措施可以预防我们出现这个 TMJ 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预防其实是最好的治疗。我通常会说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嗯，这种生活习惯包括哪些方面呢？
包括好的睡眠、健康的饮食、良好的心态，还有适量的运动。
嗯，
之所以提到这个心态还有这个饮食，因为我刚刚提到过一些症状，它是由于体内的这个激素和炎性反应而导致的，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会其实会推荐病人就是多以植物性的饮食为主，因为就是动物类的蛋白，就包括就是我们的蛋奶制品，它其实含有更多的这个促炎成分，而植物性的饮食会比较利于消炎且有较高的抗氧化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仅仅3周，就我们吃3周的这种植物性饮食可以减少29%的体内的发炎因子。说起来它是一个好像跟医学或者说跟我们 TMD 本身相关不是特别大的，但是因为我们虽然说发病的这个位置是在我们的面部或者甚至我们的头部，但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要把就是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嗯，所以说其实不能说是因为我们咬合关节所以我们只关注咬合关节的问题，就比如说不能说预防注意事项，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不吃硬的东西就好了，但这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方面。
对，这个理解非常的好。 如果我们只关注局部的话，就很容易会错过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点，因为这些关键点如果能够被很好的这个照顾到，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其实就会事半功倍。另一个的话，也就是我们要关注早期的症状，去及时就医。比如说，我们面部会时常有紧张感，或者说我们吃完东西之后面部会觉得疲劳，然后我们颈肩经常有这个僵硬或者是酸痛的情况，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开始关注和调整自己的身体，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尽量跟医生去做一个沟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